姊妹主内平安，好开心咧！呢个主日咧又再一次喺呢度咧见到大家，系啦，咁咧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啊！咁我都鼻蒙蒙啊，但系咧检测咗噶啦，我做咗系啦，咁咧今朝早咧都 OK。我哋咧讲到嘅题目咧系即系讲到嘅专题啊，我哋系提摩太后书三章，今日咧系三章一至九节啦，已经去到第四讲噶咯。来嗰个题目咧就系咧防备敌挡真道嘅人，咁咧系一个即系坐长途车嘅车站里边咧，因为距离下一班车咧仲有一段时间，咁乘客咧于是咧佢哋各自都自己揾个位坐低啦。有一位乘客咧揾到一个位置坐低，就咧喺行李嘅里边咧，即系行李袋嘅里边咧攞咗一袋饼、一本书出嚟，佢咧就将袋饼咧摆喺一个空置嘅座位上高，就打开书，一面咧睇书，一面咧食饼啦。但系咧冇几耐咧，佢发现咧喺旁边有一位乘客，竟然咧伸手咧到佢嗰袋饼嗰度咧攞佢啲饼嚟食。佢眼就睇住本书，心就喺度谂咯。呢个人咧啊咁厚面皮嘅，食人哋啲饼嘅，但系又唔好意思咧叫佢唔好食自己嘅饼。于是咧佢就加快食饼嘅速度啦。企图就唔想咧，即系嗰个人咧系享用自己嘅食物。佢越食咧就越快，但系旁边嗰位乘客咧，亦都跟住佢咧越食越快。最后咧，嗰袋饼咧就食完啦。旁边嘅不速之客亦都走咗咯。呢位睇书嘅乘客咧，转个头嚟系想咧收拾装饼嘅嗰个袋，谂住攞去掉嘅时候咧，佢发现咧原来自己嗰袋饼咧原封不动喺自己身边咯。原来咧头先佢食嘅咧系食紧人哋嘅饼啊，唔系咧人哋食自己嘅饼啊。明显咧呢一位嘅乘客，佢咧系冇搞清楚，就以咧自己嘅观点嚟咧去对比别人咧去做出呢个嘅评价。但其实就算人家吃他的饼，他都可以慷慨地跟別人分享。不过因为不甘于蚀底，于是他就跟人争饼吃了。自我中心、利己主义的想法，我想在今天我们看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至九节里面的经文，保罗想提醒提摩太在末世的时候的人的黑暗面的特征。让我们先去看看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至五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吧。你该知道末世必有艰难的日子来到，那时人会专爱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毁谤，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没有亲情，抗拒和解，好说谗言，不能节制，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好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弃了敬虔的实质，这等人你要避开。在三章一节的第一句，你该知道，还有呢三章五节最后一句，你要避开呢，这两句其实都是命令式动词。这两个命令式动词中间夹住的形容词，就是保罗要提摩太知道和避开的人的特征。保罗以命令式动词你该知道来要求提摩太必须辨别时代，知道所身处的时代的问题，才不会因为无知而失职。三章一节咧指出嘅末世咧，其实可以直译咧就系最后嘅日子，系指咧旧约里边所预言关于尼赛亚嘅出现系已经咧应验咗嘅时间，即系咧基督已经咧嚟到呢个世间啦，开始咗一个新嘅时期啊。而呢个新嘅时期咧，将会系因为基督再一次嚟翻嚟咧呢个地上咧而完结。基督嘅第一次嚟到，同埋第二次翻嚟嘅中间呢段时间就系末世啦。提摩太后书成书嘅时间咧系主后六十年，到今日21世纪， 的我们仍然呢都在这个末世里面，因为今天呢的信徒呢仍然都在等候着基督的再回来。所以呢保罗给提摩太的信对今天的我们呢其实是相关的，因为呢我们也都是跟提摩太一样活在这个末世。昔日提摩太的情况和我们今天呢可以呢是说呢是相差无几，其实只是换了一件21世纪的衣服，相信争议都是一样的。保罗指末世的日子是艰难，因为人心变得败坏凶险。值得注意的是，保罗指的这些使人感到艰难的人不是教外人，而是在教内和信仰有关的人。因为是邪恶势力嚣张的时期，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要明辨末世艰难时期的真相，才能够在这段日子成为称职的真教师。三章二至四节罗列的十九个不道德的人格特征，相信保罗是企图想大包围地将当时即被称为假教师的教内人他们的负面性格是全面地展现出来。为什么人会变坏的？保罗也在罗马书一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讲过相关的内容，那里他这样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全扭曲的心做那些不该做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纷争、诡诈、毒恨，又是毁谤的、说人坏话的、怨恨神的、侮辱人的、狂傲的、自夸的、制造是非的、忤逆父母的、顽梗不化的、言而无信的、无情无义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做这样事的人是该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做，还赞同别人去做。原来保罗闹起人来都挺凌厉的，这样的闹法就是我们看了两次了。他是想指出坏人之所以坏，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但是是不是不认识神的人呢都一定会变成这样的呢？似乎又不是的，因为我都识有些即是很多的不是基督徒 的人呢，他们心底都很善良的。而且呢提摩太后书三章二至四节的十九个人性黑暗面的特征呢，不是指那些不信的人，而是指那些认识神的人。那我们就可以推算，除了不认识神以外，其实还有其他的因素是会使人变坏的。有释经家在解释三章二节的时候认为，一个常常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就会因为专爱自己而衍生出对钱财的贪爱，这两者是有着不可以分割的关系。保罗亦都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那里指出，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因贪恋钱财而背离信仰，用许多受苦把自己刺透了。贪爱钱财的根源呢，原来是在于人性里面的只是爱自己，所谓有钱使得鬼推磨，钱呢就成为了满足人欲望的重要元素。所以专爱自己的人呢自然呢就会贪爱钱财，而贪爱钱财又会衍生出呢一些利己主义的一连串的行为，成为了呢维护自己利益的一个的防卫。就好像保罗所说的，贪财是万恶之根，由贪爱钱财开始发展呢出一套的利己主义的行为模式。所以自我中心是基本，利己主义是延伸，构成了呢不去理其他人，又或者是不理道德观念的自私行为的一种人格的特征。简单而言，自我中心的人就是多数都是不道德的，为了维护自我以利己主义和人相处， 将所有利益归到自己身上，就会产生同人咧关系唔好嘅情况。如果咁样去即系理解嘅话咧，咁我就尝试下将三章二至四节嘅十九个嘅描述咧，归类到去咧自我中心嘅人格特征同埋利己主义嘅行为模式呢两大类去咧谂一下，去睇下，去认识一下。自我中心的人格特征，首先自我中心的人呢，他们会尊爱自己，驱使到他们产生自夸狂傲的心态。这个其实是骄傲的意思，狂傲是指里面心里面的思想，自夸就着重外表的行为，因为内心和思想上呢觉得自己呢比人高而看不起人，就会呢在待人接物的态度上高呢表现出来。心不圣洁就是指呢违背人伦的行为。好像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一节指出呢，当时呢有人和他的继母同居，这种行为呢其实连外邦人都不会这样做。所以呢身不圣洁的人呢是专顾自己，只是想满足自己的私欲，完全呢不顾礼节伦理道德而放纵自我，而且呢也都是呢不能够节制，即是呢没能力去应付试探，也都不会呢克制自己的欲望，不能够节制呢又逆造横蛮，表示呢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欲，或者呢是某种不良的习惯，没有自制和改正的能力。性情凶暴呢就跟横蛮是有关的，即是表示呢会伤害别人，而且呢是呢手段残酷，失去了呢人性应该有的良善，所以也是不爱良善，喜欢黑暗，会在呢黑暗里面呢攻击善良的人或者事，譬如呢好像呢扭曲美好的事情，他们又会呢任意妄为，即是鲁莽和不顾后果的行为，指一些呢罔顾法纪的人，为主一己的私欲，没有将法治制度摆在眼里面，无法无天。也都有翻译这个的词呢作为呢粗鲁，是不顾其他人的感受，是一种呢粗鲁任性的态度。跟着就是自高自大呢，就是指呢不必要的自我即重视和自我膨胀。这个词呢早在这个的即提摩太前书三章四节和六章四节出现过两次。提摩太前书三章四节指的是提醒提摩太不要被那些未够资格的初信者去做监督。提摩太前书六章四节就是用来斥责那些假教师他们狂妄的表现，反映了末世的人他们的罪行多数是源于骄傲，让自我膨胀，就不理会将来神的审判的这个事实。爱好宴乐，不爱神。宴乐其实呢是即最好的联谊的一个的即场景，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小组家聚都会是有宴乐，但如果即只是将心思放在饮饮食食，那就会放纵，就是放纵情欲，而且呢最后的不爱神呢，其实指的意思就是不听神的教导。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那里讲到，你们若爱我就会遵守我的命令。这个是耶稣对、即门徒讲，所以爱神呢就是呢遵守神的命令，是以呢这个的行为呢是表达信仰，以行为表达信仰去证明呢自己呢是爱神一个的表现。上述的十一项的黑暗面呢，就是自我中心的人格特征。有这种人格特征的人呢，那会产生一连串的利己主义的行为模式。跟着呢那八个的利己主义行为模式是什么呢？其实重点就是呢不尊重其他人，甚至是剥削人的利益。这一类有这一类思想的人呢，他们会首先呢是贪爱钱财，而衍生出呢其他的利己行为，违背父母，即是不信服父母，忤逆他们的意思，甚至是不供养父母的需要。这个对于犹太人来说是一种特别可恶的行为，因为 与这个同十诫里面的孝敬父母的要求呢是背道而驰的。这样呢又跟没有亲情和忘恩负义是相关的。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保罗指呢那些呢不去照顾亲戚朋友需要的人呢，其实就是背弃了真道，这样做其实连不信的人都不如。抗拒和解就是形容呢容易积怨，不肯饶恕和原谅其他人，也都有解做呢不守协定和倔强的意思。自我中心的人呢都觉得自己没做错，错的呢永远都是其他人。毁谤是指呢破坏其他人的声誉以表达自己的清高。好说谗言呢就可以解做呢是恶毒的说话，讲恶毒的说话或者是造谣者。谗这个字呢意思呢就是在人家面前呢去讲陷害 其他人的坏话，讲假话去陷害好人。谗字亦可以译作散播谣言的意思。在希腊文的里面呢，谣言这个字呢就是同魔鬼呢是一样的，就是这解。咁呢度可以表示魔鬼最擅长嘅手法，就係呢专门散播谣言，目的就係呢要挑起纷争。我记得呢喺今年嘅港九培灵研经大会呢，鲍维君牧师去讲过，讲到呢係敌基督。大家有冇边个有听过，即係有睇今年嘅即係培灵会嘅，请你举手睇下。都有喎，都有即係有弟兄姊妹去聽。有冇邊個咧聽曬鮑維君牧師嘅講道嘅？即係十萬都聽嘅，舉手睇下。哇，有啊，係啦，俾啲掌聲佢哋啊！好愛主説話嘅，係啦，弟兄姊妹，係啦，我都有聽曬。雖然唔係晚晚嗰個時間，但我會追翻聽。鮑牧師去講到咧敵基督，佢指出咧，我哋咧時時都以為咧敵基督咧係指嗰啲唔信。或者是魔鬼，指不信的人或者是魔鬼。但其实敌基督可能是我们信主的人。讲是非就是一个例子了。他指出为什么人喜欢讲是非呢，是因为讲人家的坏话就会使到自己得到释放，有这个得到释放的感觉。因为讲是非其实就是将其他人就定了罪，自己就变得无罪了，不是一个罪人，罪在人家那里。但其实这样的表现呢就是不爱人，就是一个不爱人的行为呢，那就是跟基督是为敌的一个的行径。不过其实呢在辅导学的角度来讲呢，在情感上高宣泄其实可以帮助呢排解情绪的一种的方法来的。即是如果是即是觉得心里面有一个情绪的问题或者有郁结的人，他们就真的需要讲出来。但重点呢就是在于是不是到处散播，对所有人讲某一个人的坏话。这样就是保罗所讲的好说谗言。卖主卖友就是指卖出賣主人和朋友，是指將別人放在一個即危險的裏面自己走了去，以保自己的安全。保羅在三章五節總結了以上這十九種黑暗面，有這十九種黑暗面的人，他們其實就是有敬虔的外貌卻背了敬虔實意的人，是过住一种形式化的伪善生活。保罗特别去提醒提摩太，他要知道这样的人的信仰背后的动机，跟他们划清界线，断绝任何的关系。不过呢看完这十九个人性黑暗面，大家会不会觉得其实要避开这些 有这些特征的人呢，其实咪真系要避开晒所有人咯？因为咧，即系虽然话系假教师嘅特征啫，但我哋唔多唔少都有啲咁样嘅性格嘅，系咪啊？我自己反思嘅时候， 我自己都有少少即係可能有犯錯呢啲嘅問題。因為其實人都係自我噶，大部分咧都怕蝕底噶，亦都會咧講人哋嘅是非啊。而且教會係著重咧係羣體嘅生活噶嘛，特別係我哋教會咧，我哋係著重嘅我哋團契嘅生活啦，小組查經嘅生活，人同人嘅距離咧係好近。於是我哋嘅自我或者黑暗面，可能就好容易咧係顯露出嚟。咁樣咧就會成為咧我哋嘅阻礙噶咯。基督徒作家Julian Underwood， 佢嘅中文譯名咧就係喬林昂德伍德。咁咧佢咧坦白咁樣咧提出自己咧曾經犯過嘅十項錯誤。佢咧亦都相信咧，其實咧有其他即係信徒都應該可能咧會犯過。佢話咧要承認自己係一個自我中心嘅人咧，其實係唔係幾容易嘅。但係咧佢亦都相信神係會咧提醒我哋糾正我哋嘅問題。Julian 咧佢列出咗咧呢十個嘅即係現代人啊，常常都會表現得咧喺人際關係裏面表現得自我嘅情況。我哋都可以咧作為一個借鏡，去睇下咧，我哋會唔會有時咧都可能唔在意即係不經意咁樣咧去做咗一啲咁樣嘅行為。第一樣咧就係咧喺對話裏邊咧中意做主導啊。咁樣嘅人咧喺即係可能分組啊，即係傾偈嘅時候咧，或者查經嘅時候，大部分時間都係佢做發言。好少咧問其他人意見，又或者係咧佢隨時準備插入人哋嘅對話裏邊，對其他人所講嘅又唔在乎。咁樣嘅表現咧，其實咧又會咧係真係妨礙咗咧小組組員佢哋彼此之間嘅互動喎，令到咧大家可能咧未必能夠正確、好即係好順暢咁樣去溝通。第二個嘅情況咧就係自己講嘅都係啱嘅，一定要贏。就好似咧，我開始嘅時候講嗰個食餅故事裏邊嗰個主角，認為咧佢係人哋咧食自己嘅餅，但其實係佢食曬人哋啲餅，冇客觀咁樣去睇事情，就會時時咧得罪其他人。產生咁樣嘅情況嘅原因咧，好多時都係缺乏對外嘅溝通同埋理解。如果即係食餅睇書食餅嗰位朋友，佢食餅嘅時候擰個頭嚟望一望隔離嗰個嘅即係乘客，佢就要發現啦，哎呀，原來係自己食緊人哋嘅餅啊！所以咧，我哋咧應該記得咧，就唔好淨係聽一方嘅説話，亦都要聽下其他人嘅想法。咁樣咧就會咧擴闊咗我哋對事情全面嘅認識同埋理解。偏頗或者誤會亦都可以咧避免啦。第三個會出現嘅問題咧，就係咧過度激動。呢個人咧，佢如果有即係提到佢嘅事情，佢做嘅事情，如果有問題嘅時候咧，佢就會好激動，馬上咧否認，又或者咧好緊張咁樣咧去解釋。同時咧，佢哋亦都容易咧對其他人嘅錯誤咧，好快就好情緒化，咁樣咧去覺得好嬲，又或者咧係覺得受傷害，或者佢哋自己咧唔覺得自己咧係咁即係咁激動嘅，有咁激動嘅反應，但係其實咧咁樣係反映緊咧，佢裏邊咧係一個好自我中心嘅自己啊。咁樣嘅人嘅性格咧，佢咧係其實咧就係容易發嬲。言語嚴厲，喜歡嘲笑人，容易指控人，經常呢為自己辯護，喜歡呢說長道短，還有呢喜歡爭論。第四個問題出現的就是呢都要照自己的方法去做的。如果呢其他人呢沒有照自己的方法去做呢，或者沒有達到自己的期待呢，那他就很容易呢覺得呢是感到挫折。这个类人呢，他在日常生活的里面其实呢都可能呢是会有这样的艰难，就好像譬如可能自己的小朋友啦， 配偶啦、朋友啦，或者你去买衫啊、买嘢嘅时候喺铺头啊，嗰啲嘅店员咧唔系合，即系唔系照佢嘅心意去做嘅时候，佢就容易抱怨同埋心心不忿。第五咧就系咧用泼人冷水喎、啊，就系咧，譬如有人咧去讲关于佢自己嘅事，好开心嘅分享佢自己嘅开心事，又或者咧好哀伤嘅事，呢类人咧都会觉得咧系即系表现得冇反应。同埋覺得咧係即係好難去理解人同認同人嘅感受。第六個種類咧就係咧博取其他人嘅同情。中年咧指出呢類人咧特別咧係中意喺社交平台啊，譬如好似 Facebook 嗰度咧係貼出自己咧好可憐嘅貼文，咁咧就好希望咧係得到咧即係多啲人嘅關心啊，即係嘅同情。早天指出咧，咁樣咧就其實咧係只係專注喺自己嘅需要上高，想咧係得到其他人嘅安慰。但其實咧，我記得咧有一年咧，我自己咧嘅生日咧，因為咧病咗，咁所以咧我喺Facebook 上高咧，我都貼咗一張咧，我睇完醫生之後咧，一大冧嘅即係要食嘅藥。咁又真係咧，我有得到好多安慰同埋慰問喎，因為嗰次。我不能够庆祝生日，反而咧系要食药，同埋喺屋企休息。咁我真系觉得几可怜我自己，所以咧亦都真系想人咧关心一下。我觉得咧有需要嘅时候咧，又真系咧要帮下自己咧去度过呢个困难。不过咧，只要适可而止，而唔系依赖咗或者系沉溺咗咧喺社交平台或者系其他人俾嘅嗰个反应，咁呢个就唔系一个问题。尤其是咧今日21世纪啊。網絡世界咧係呢一個嘅社交一個嘅重要嘅即係聯絡嘅途徑。我哋咧如果適可而止，又知道點樣去咧，即係喺社交裏邊咧去互動嘅時候咧，這個都係一個好嘅一個方法。其實最主要嘅原則就係適可而止，唔會咧沉迷落去。第七個問題就係自己覺得高貴。这个可能是因为工作、啊、或者社会地位、啊、或者财富而使到呢这类人觉得自己是跟人是不同的，于是呢他们就不喜欢跟比自己水准即是低过自己水准的人去接触。不过呢我又觉得我们教会呢又即这个问题又不是很大的问题，因为呢我即都认识大家呢都是一些很有爱心的弟兄姊妹，都很想帮人。第八種的情況就是耿耿於懷，這個呢等同於不饒恕，將其他人的不是記在自己的心裏面，認為沒有原因去饒恕對方，亦都沒有這個的餘地去饒恕人。在預備這個的講章的時候呢，看到一位呢釋經學者對教會生活呢他有這樣的形容，他說呢教會生活難處在哪裡呢，是不解怨，因为越爱就越亲近，越亲近就越容易产生怨仇，不相爱就不会生怨，就好像我们走出街外面那么多人，谁跟你有怨呢？但是那些呢知道我们的跟我们关系深的爱过我们的了解过我们的扶持过我们的，又或者是我们爱过的扶持过的，彼此才可能有埋怨。这位释经学者他认为因为彼此相爱，教会生活亦都容易成为怨仇制造所。为什么呢？他做了一个比喻，例如我请你吃三餐饭，你一次都没有请我，可能埋怨就咁样就嚟啦，又或者系每一次聚会我都接送你噶，不过你从来都冇讲过一句唔该，于是咧心心不忿咧又嚟啦。可能呢啲都系鸡毛蒜皮哦，弟兄姊妹可能有啲更加腰心腰肺嘅情况出现哦。所以咧呢一位咧即系释经家认为咧教会生活里边咧。信徒是不能够对其他人的缺点一直都记住的，他忠告信徒说主耶稣，我们一起看看主耶稣， 佢点样去忍受一切嘅仇视，我哋咧亦都要学习忍受一切嘅对待。愿意咧，大家同我一起喺呢一方面咧，好好咁样学习。跟住咧，第九项对自己嘅犯错大事化小。啊，呢个同上高个点啱啱相反，系咪？认为咧自己做错系冇关系噶，大事化小。所以咧，咁样嘅人咧，就算得罪咗其他人，佢会咧讲俾得罪嗰个人听话，其实都唔系咁严重嘅啫。听到嗰个咧就好心悒噶啦，就会。第十个情况就系不慷慨，呢、这个就系咧，即系简单而言咧，就系唔肯付出。我哋咧其实都系软弱嘅人嚟噶。都是有黑暗一面的，但有人呢是善良，有人呢却成为了坏人。重点就是呢，我们是不是愿意因神而去改变我们的心态，还有呢选择善良。现在流行呢讲的是逆向思维，隔离都有逆向啦，逆向隔离。我哋亦都可以咧用逆向思想嚟睇下咧十九个人性黑暗面，去点样咧去咧，即系我哋应该点样去做？方法其实咧好简单嘅啫，将咧系即系所有嘅笔挪去，没有将个没字挪去，然后冇笔嘅咧就加个笔字上去，咁就系咁样啦。不专爱自己。自夸，不狂傲，不心不圣洁，能节制，不性情凶暴，爱良善，不抗拒和解，不任意妄为，不自高自大，不爱好宴乐，爱神，不贪爱钱财，不违背父母，不忘恩负义，不毁谤，有亲情，不好说谗言，不卖主卖友。现在每一天都有即要做检测，大家有没有做检测？今天来的时间我看到人有额头，我不会做统计，不会问哪个有做，是的，要即每一天都要做检测。我们也都要在这个信仰上高，其实都要自我检测一下才行。我选用检测不是检视，是因为检视可能看完之后可以是没有行动的，知道了之后可能没有动作要做。但检测呢就是以行动来证明自己是合格的，就好像贪爱钱财，我们是不是在自己有能力的情况下愿意为神奉献上十一奉献呢？但其实呢福音书里面说耶稣他更加称赞那些尽力奉献的人，就好像那个寡妇，他得两个小钱，但他为耶稣献上这两个小钱，就等于他献上了他的一切。又例如人际关系里面同人建立和好关系，有积怨就要和解，要和解其实真的要勇气。最近我自己也都鼓起了勇气，跟一位是跟我有意见不同的肢体和解了。其实最难的呢是踏出第一步，因为我是一个很怕被人拒绝的人，我也怕对方的反应是恶言相向，如果他骂回我转头，那我怎么办呢？所以和解呢其实是要神赐下勇气才可以走到第一步。结果呢就是我们彼此都能够谦卑认罪，这个是双赢的结果，能够让自己和对方都从这个纠结的关系里面去释放出来。这个检测也给了我一个证明，就是愿意为神的爱作出改变，将自己的黑暗面交给神，走在这个光明的路上。 其实保罗指出，除了有上述十九种这个道德问题之外，还要加上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六至九节的问题的人，即是有这一段下半部分的问题的人，才是提摩太真正要避开的人。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他们当中有人潜入别人家里，操纵无知的妇女，这些妇女被罪恶压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虽然常常学习，终究无法达到明白真理的地步。从前亚尼和扬比怎样反对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理。他们的心地败坏，信仰经不起考验，然而他们没有进步，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两人一样。三章六节的他们呢，其实是指有前面即上一段讲的各种道德败坏行为的人，但这里呢就再将这个范围收窄，将部分不道德的人归类为假教师，即是教导异端邪说的人同时都是道德败坏的人。值得注意的是，保罗用了共通的用语来形容道德上和教义上败坏的人。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二至三节，保罗指出不道德的人在言语上是败坏的，而三章六至九节同时也都提到教义上败坏的人，他们在言语上都是败坏的。因此在本质上，假教师的主要问题就是滥用言语，而他们这种言语的表达在某个程度上反映了他们里面的道德品格和对知识的理解。他们不是心怀善意的，而是专门去找那些意志薄弱的妇女，使用各样花言巧语迷惑他们。为什么这里只是说意志薄弱的妇女，又不说呢即是意志薄弱的男士呢？要看回初期教会的情况。初期教会最盛行的异端就是洛斯底主义，他们大致分为两类主张。一类人就是过着一些严格的禁欲主义的生活，以求灵魂得救。另一类主张就是他们觉得，既然这个世界是败坏的、堕落的，人得救跟这个世界生活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他们就沉溺于肉体的快乐和性的放纵。为什么是薄弱的妇女呢？特别在这里，即薄弱意志的妇女，为什么只是说妇女呢？其实是因为当时希腊的所有整个的社会的人都很求知欲很强的，都很想去学习新知识，唯独女性呢是不能够出外社交。因此女性为了得到学习的这个的知识这个机会，特别有钱的妇女，她们就会将学者请到她们的家里面是受教知识。洛斯底主义的假教师就这样偷偷地侵入人宅了，因为其实我想她是没有做过这个的资格审查，也都不懂得怎样审查究竟她是正统定异端。这些假教师他们进了人家的家，就引诱诱惑那些无知的妇女，使到他们陷入异端邪说和不可以挽回的性堕落的里面。因此提摩太后书三章六节说，这些妇女被罪恶压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就是这个意思了。在三章八节那里提到亚尼和扬比，这两个是什么人来的呢？ 呢两个人呢，其实是出现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圣经里面我们看不到这两个人，但是在犹太的一些文献里面呢，就记载了这两个人。他们的事迹呢是这样的，是当摩西和埃及的术士大斗法的时候，记载在出埃及记七章八至二十五节。就是这个斗法的时候，亚尼和扬比呢，就是呢在术士里面其中两位。他们呢，就是当摩西这个施行这个的法术的时候，他们又学摩西施行同样的法术，而且多方去拦阻以色列人出埃及，甚至呢日后穷追猛打，誓要呢引诱这个的以色列人呢是离开信仰。这两个人之所以呢是跟摩西和以色列人对立，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和真道背道而行。三章九节那里指出假教师，保罗说他们没有进步，其实的意思就是他们不可以走得太远了。保罗意思就是假教师一定会好像亚尼和扬比，虽然是拦了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他们的结果却是功败垂成，不能够达到他们的目的。以色列人其实是可以成功地完成出埃及这个创举，所以在当时提摩太的时间，虽然假教师确实对以弗所教会构成严峻的威胁，但是提摩太亦都不需要过分忧虑。保罗用这个例子去提醒提摩太，因为那些的恶行，即是那些假教师的恶行，必定是会是显露，他们的计谋终是不会成功。愿意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至九节的教导，他亦都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代，我们同样身处在末世，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自己究竟的状况是怎样呢？让我们同心祷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过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至九节，看完这个内容之后，大家呢有没有在当中呢是得着什么的提醒和教导呢？神有没有让你看到原来自己在性格上高呢都有改善的空间的？弟兄姊妹啊，如果你都愿意将自己的性情交给神，由祂来改变你，如果你都有想即是这样的求神去改变的，请你举起手来，我为你祷告。见到见到。弟兄姊妹，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大家会不会遇到一些比较紧张的人际关系呢？在这个时刻，你脑里面有没有一些人是浮现出来，我们都还未和解的，有即是当中有纠结，我们还未和解的，有没有这样的人在你的脑海出现呢？有的时候，你用少少时间为他祈祷。又或者是为自己在这个关系上祈祷。在这个关系上高，弟兄姊妹，你想不想神帮你呢？你愿不愿意呢？神呢赐过给你勇气，让你有这个的勇敢踏出这个的和解的第一步，成为呢神呢在地上一个的和平的使者，将神的和解呢传开了。 有愿意这样的弟兄姊妹，请你举起手来，我为你祷告。见到见到，让我们同心祷告。真的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你都知道我们容易犯罪得罪你。实际我们求你再一次让基督的宝血赋给我们，因为我们信耶稣，信祂是我们的救主，所以我们的罪是得到赦免。神啊，求你让我们在这个的生命的里面，信主的生命里面，虽然在这个地上我们仍然会犯错，但我们靠着圣灵，我们胜过这些的错误，这些罪的诱惑。神，我特别求你去祝福刚才举起手来那些愿意是将自己的性情交给你的弟兄姊妹，去改变他们在生命里面还有的黑暗面，求主你去改变他们，让他们成为你的使者，在地上去呈现你的样式。神，我都为到刚才举起手来同人仍然有纠结的，求主你赐过给他们有勇气去踏出和解的一步，亦都保守去使用他们，成为你在地上去散播这个的和解和平的一个使者。主，我们多谢你给我们有信息，多谢你听我们祷告，是奉我主基督圣名而求。